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机动单车，我是小贤，
我是夹鸡腿。
好，本周呢刚好到清明节，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也想趁着这个清明节这个比较应景的时期吧。
清明节前后啊，
对，刚好呢也加上最近校园暴力或校园霸凌这些事件也挺多的。
对，正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对，然后是也想就是告诫大家吧，就是尽量管好自己的身边的小朋友大朋友，就减少一些校园霸凌也好，社会霸凌也好，对吧？
对，
有点正能量了。行吧行吧，那今天的故事就直接开始好吧。
好的，那我就以这个第一视角啊，好吧，来讲一下这个故事。
好的。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姓房啊，就是都是同一个学校里面的。但这个小学同学啊，他就是属于发育的比较早，长得人高马大。比如说别的小朋友可能都1米2、1米3，他已经是1米4、1米5了。反正比别人高个10几20公分，长得那叫一个人高马大啊。他就凭这一点啊，就经常欺负别的小朋友。
就是反正小学的霸凌基本就是体能优势、体格优势吧。
对对对，其实最开始就是抢点零食吃，后面呢就干脆啊，就是站在学校的外面跟别人要钱花。这抢钱性质有点恶劣了。
反正小时候我倒没碰到过，但是我们那里有很多被抢钱的，被大孩子拦着要钱的那种的也挺多。
我们那主要是上中学，小学没有。你小学的时候村人都认识嘛，这也没办法
啊。那你在村里就算了，你在比如县里啦或者其他地方上的肯定会，对吧？人一多，而且都不是相熟的人，那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上中学有一次是被人拦住，然后你喊大哥给我1块钱吧，
还大哥这么客气？
对，
我去，
他那么客气，我是想给他，我是真没有。我真没有。
好吧。
我说我要有的给你了，我这真没有。然后就是这个房同学啊，就是抢第一次就第二次，这种就很上瘾，对吧？然后呢，他后来啊，就是，在学校外面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堵住了一个2年级的小男生。你想他6年级，你也上2年级，差距很明显。如果小贤将来你有小朋友上小学的时候，你去接小朋友的时候，你就发现2年级和6年级小朋友身高的差距还挺大的，
是吧？
那个2年级小男孩啊，就是跟他比，那就是非常弱小嘛。然后呢，就被他给抢。然后第一次抢劫成功之后啊，就发现这个小男孩没有告诉家长，也没有告诉老师。对，他就觉得啊，这小男孩是个软柿子，
好捏，
对，好欺负。所以他以后遇到欺负啊，就跟他干，妈的这次干不过，下次还可以接着干，对吧？他见你也会头疼。你想想，小贤，你公司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刚的员工，对吧？老板看他也头疼。
对，刺头嘛。
对，然后呢，他就让这个小男孩啊，每天给他5毛钱。
我去，
小男孩呢就很听话，就给了。慢慢的，这5毛钱其实就不足这个
满足他的胃口。
对，已经满足了他的欲望了。后面就要求小男孩给他2块、5块、10块，
这个对小孩儿来说是一笔很大的。
对，而且是很多年以前啊，
是
最高的一次要20块。其实你看，像我上中学的时候啊，身上有2块钱就能支持这一周的时间了。其实主要是不花，就2块钱就是应个急。
比如说学校里吃喝嘛，对吧？不要钱。交过钱了，对吧？
没交钱，回家吃。跑家。就比如说你路上走，你这个车胎骑自行车嘛，车胎爆了是吧？
临时应个急的啥？
补个胎花个5毛1块的那样，就那时候钱很便宜，那一碗面可能也就5毛钱。还有3毛的。
我去。
对，
是便宜哈，
很便宜。对，这个被欺负的小男孩啊，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孩子。家里条件呢也不好，父母呢对他也不够重视。所以这个小孩也没办法，就每天啊从父母压在床底下的钱偷5毛，然后后来呢就越偷越多嘛，终于有一天被父母发现了。
金额太大了嘛，对吧？
对，
后面都要20的那种。
他爸就问他，你为什么偷钱？他这就跟家长说有人堵着我打我，然后跟我要钱。然后但是这个父亲啊做的也不是合格的，就是不仅没有带他去找那个欺负他的这个房同学啊，然后呢也没告诉老师，反而呢把自己孩子又打了一顿。哇， 对，
这有点
一边打还一边责骂这个小男孩，说小小年纪就偷钱。
那对吧，那儿子都说了。
对，就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啊，就是后来呢这个房同学小学就毕业了，
嗯，
但是对小男孩的勒索啊却没有停止。
嗯，
对，他后来就发现这小男孩啊确实是拿不出来钱了。
嗯，
然后呢就经常以这各种借口啊，
嗯，
就欺负他，就打他，
嗯，
对他拳脚相加，
就开始霸凌他了。
对，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打他，拿他当出气筒，
嗯，
对吧。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呢就从二年级到六年级几乎每天都是带着伤回家。
哦，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是足以让一个人的心理完全崩溃的。
对啊，而且主要是他家长也对吧，也不干预一下，对吧，那是
对。
像正常的家长肯定会去找学校是吧，反映情况，或者是直接找这个什么欺负他儿子这个人嘛。
对，
嗯，
而且啊就是这个小男孩的父母啊看他身上受伤也他妈就不仅不帮他，
嗯，
还批评他责骂他，
嗯，
说你为什么这么弱，对吧。然后他父亲呢有时候还会踢他两脚，所以这个小男孩也确实活得很憋屈啊。
对呀，
所以后来呢这个小男孩就死了。
我去，这么突然吗？
你还笑？
不是，这太突然了吧？这个结局就是出乎我意料，所以就这个
不是这个故事呢，它就是情节就是这样设置安排的。
啊，好，行，我们继续。
环卫工人呢，在水井里面发现了他的尸体，就是也不知道他是自己忍受不了自杀的，然后还是被那个同学给杀害的。
嗯，
但是大概率应该不是那同学杀害的，那就他欺负人。是 OK 的，但是他的杀人这个胆子是没有的。
对，就反正，
嗯，
最近这个确实是，对吧？挺严重的。
对，然后环卫工呢就报了警，
嗯，
警察过来呢把尸体打捞出来，通知父母给接走了。
嗯，
然后你在父母见到这个小孩尸体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肯定没有伤心吧？
对，他父母就不冷不淡的说怪不得好几天不回家，原来是死外面了呀。
哇，这有点，嗯。
说就是自己养的一条狗，那死外面他也不至于是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吧？
对，这故事是不是编的？设定的太那个什么了？
啊，也有可能，
是吧？就不像真事儿。
对，不是真事儿啊，不是真事儿。这件事呢，然后就过去了好多年，
嗯，
大概是十年吧，十年以后，然后呢，班上的同学啊，基本上就是该结婚结婚，该生子生子啊，就成家立业。
嗯，
有一年就是回老家跟同学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啊。
嗯，
你就聊天嘛，肯定会聊到有以前同学，
嗯，
就说这个房同学疯了。
房同学疯了？
对，就是欺负人的那个霸凌的同学，
嗯，
疯了。然后后面的那个同学就把他疯的这个过程给讲出来了。
嗯，
对，
嗯，
说就是这个小男孩死后的十年，第十年的时候，
嗯，
的一个清明节，
嗯，
当时这个房同学啊还是在外地当保安。
嗯， 嗯，
然后清明节的时候就是他下班回家嘛，
嗯，
下班回家就是从厂房里面出来，然后呢往这个小自己住的小区走的过程中啊，
嗯，
要经过一个狭长的小巷子，
嗯
啊，小道。有一天晚上他就在这条路上走，
嗯
啊，就越走越远，就要道越长，平时可能走两分钟啊就出去了，但这次呢却走了整整十几分钟，但是那个路呢还是看不到尽头，
没见短。
对，那个路就一直往前延伸。
嗯，
然后呢他最后都走累了，好像一个壮年人啊，
嗯，
走累了，要不走就回去吧。
嗯，
就想呢打算拐个弯啊，或者是这个转个身往回走。
嗯，
结果回去一看还是一片长路，慢慢的没有尽头。
有点鬼打墙的意思。
应该就是鬼打墙。然后他正在疑惑说，哎，这是怎么了？
嗯，
对，我眼睛花了，也没喝酒啊，是吧？突然就感觉身后有一双小手在拍他的肩膀。
嗯
嗯，对，然后呢就拽着他的手臂，
嗯，
往前走。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同学的身体就不受自己控制了。
嗯，
然后就跟着这个小孩啊，
嗯，
就一直沿着这个小孩往怎么说呢，就是、那个、
被这个小孩牵着一直往前走。
对对，就是这个很长的路啊一直走。
嗯，
他就感觉这个小孩的手啊是冰冷冰冷的，然后呢也看不见这个小孩的样子。
嗯，
走着走他就感觉自己的脚下啊，
嗯，
还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嗯，
鞋子都浸湿了，再走几步呢感觉水啊已经到自己的脚脖了啊。
嗯，
那可以想是在往水里面走哈。
对啊，
水位呢就逐渐升高啊，膝盖 大腿、肚子。他意识到不对劲了，但身体不受控制嘛，这时候呢就等于是拼尽全力的挣扎，
嗯，
想甩开那个小孩的手。这时候那个前面那个小孩的头啊已经被水给没过了，
嗯，
对，只看见水上面还有一双小手在拉着他的手，
嗯，
拉着他的衣服，还是在他往水里面拖，
嗯，
所以感觉那个水啊特别臭，呛得睁不开眼睛，
嗯，
他就挣扎，然后呢就问那个小孩啊，
嗯，
我说我这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要给我带到哪里去？
这话说的，没说坏事。
其实他可能长大了，可能不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干的那些事儿了。
小时候是吧？
他可能觉得自己去抢小朋友的钱只是一个小恶啊。
对。
然后这小孩呢也没反应啊，就一个劲儿的把他往水里面拖。
嗯。
就在他快淹死的时候啊，
嗯，
那个小孩回头看他了。他看见小孩的脸色是铁青铁青的，
嗯，
对，然后那孩子问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我在这边可没意思了，说你能下来陪我吗？”
我去，
就在说这样的话，
嗯，
当时把他吓得这个腿肚子转筋啊，
嗯，
嗷嗷的开始往外跑，
嗯，
对吧？但是一点力气也没有，根本就跑不了，就游也游不出去，都在水里嘛，
嗯。
后来啊。就是一起值夜班的另一个保安发现他了，然后呢怎么喊也喊不醒啊，然后就给了他几个嘴巴，
嗯，
直接扇他，他给打醒了。然后救的时候这保安就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趴在地上在这儿抽抽啊，
在地上抽抽，有点羊角风的感觉。”
对，嘴里就一直喊，
嗯，
说我没做什么坏事啊，你我没做什么坏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嗯。
然后等他起来之后呢，他就疯了，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这个神志就不清了啊。
嗯，
就抓着身边的医生，不停的说：“他来了，他来了啊！你们快救我！”
嗯，
对吧？他在我身边啊，他在我面前，他在我身后，
嗯，
就是他的身体的全方位都是那个小孩，
就围着他在看到。
对，只有他自己能看见啊，只有他自己能看见。说这小孩是无处不在，随时想要弄死他。就是很多年已经过去了，然后有一次，我去这个。我们这边的精神卫生中心去拿点药，
嗯
啊，给自己治抑郁症的时候啊，
嗯，
就看见他了。他一个人坐在一棵树下，
嗯，
整个人抱成一团。那个天气啊，就是特别阴冷，
嗯，
不跟别人在一起，只是自己坐在那个角落里面，啊，护士把药呢给他让他吃，然后呢他就不停在重复一句话说：“他来了，他来了，他要把我拖到水里淹死我。”这就是房同学的故事。
但是这个你想他十多年以后了对吧，又找回来，那确实有点那个出乎意料是吧。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刚好十年呗，到报仇的时机了是吧。
对，
嗯，行吧，今天的故事呢就差不多算讲完了。
对，其实到结尾咱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霸凌事件啊。
对，虽然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嗯，这个房同学只是要钱或者是那个欺负小学生对吧，欺负比较年纪小的人，嗯，但是这几天发生的那个对吧，算是同级的那种学生吧，
就初中生。
对，就是这个确实是挺，我觉得挺恶劣，
这种事情很多啊，初中高中其实很多。
嗯， 嗯，而且老实说现在这种就是初中生就这个年纪的孩子吧，我觉得就包括我们的以前也是，就最容易做一些
很
冲动
很
然后不考虑后果的事情，
很出格的事情。
对， 对，再加上刚好是这个叛逆期对吧，如果家里确实管教不严格，很容易出现这种内容的一些社会性的问题。
对，
对，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啊。你看啊，咱们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啊，两个人啊，一个是房同学，一个是你小男孩嘛。
对，
如果房同学的父母对他进行严加管教，告诉他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
嗯，
对吧，他可能也不会说随意去欺负这个小男孩。
对，
当然有些人本身是很坏啊，这点我承认啊，是很坏，
嗯， 嗯，
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你经过一个正确引导，他还是能够规避掉很多这种错误的。
对，
而那个小男孩的父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做的非常非常失败的一种父母，对孩子漠不关心，然后孩子的各种遭遇又不理不睬，反而呢还在嘲讽自己的孩子。
嗯，
这种父母真的有，你不是说故事里面这样，他其实现实中是真的有。
哎，
另外这个年代呢发生的也比较久远啊，那时候条件也不好，你看现在小孩谁知道五毛钱的干什么用啊，是吧。
对呀，
这说明当时的 环境啊，大家可能就尤其是家长啊，可能还是为自己这个焦头烂额的生活所支配啊，就是对小
操
孩
心吧，就不太关心孩子的一些教育啦，这种。
顾不上，就是顾不
对，
上孩子的教育。
其实我小时候，你说遭到过霸凌吗？也不算是，就是也初中这个年纪比较冲动，对吧？在学校里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对，
你去打群架了吗？
就是引起了一场群架，
因为你啊，
对，
好，快讲讲给大家。
也当时也是刚初一初二吧。因为我哥跟我在一个学校，比我大好几级，初三嘛。当时我就跟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以后呢，就是因为咱们那个年代，其实在这种18线小县城，大家也是比较那种强者思维吧，就是你要比他强，你就能欺负他那种感觉。然后是那个小孩其实比我要稍微个头小一点，但是呢，就是不服，就是简单肢体冲突嘛。当时他就叫他爸。那几个大人过来，像就是那个震震我们，对吧？
还有大人啊，
对对对，我就觉得其实现在想想就很不可思议嘛，
对，
对吧？大人小孩发生冲突了，再让大人过来欺负别的小孩，对吧？这个有点，就反正有点那个，就不可想象。然后呢，就是他爸带着几个大人过来这边，就找到我了嘛，想过来想打我，或者是那个吓唬吓唬我。
应该不会打，我估计应该顶多是吓唬吓唬。
你听我讲，就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哥在学校里，他的那个同学也认识我，就去他们那个年级去找我哥了。然后我哥过来了，赶紧问干咋回事，反正也那个初中生嘛，都比较冲动，就跟那些大人就是推搡就撕巴起来了。然后呢，就是跟我哥同级的人也一起全上了，然后是七打八打，全部就最后演变成了全校初三年级部大概有上百号学生一起来打。然后是最后把那几个打人给赶跑了嘛，打跑了嘛，
胜利了。
对，就这种事件就很恶劣嘛，对，最后就是因为我胳膊也打得太厉害了，那个大人就打到我哥了嘛，后来又去医院了，又是叫民警了，因为事情确实挺大，挺闹得挺凶，就这种事件，就是现在想想这种其实并不是什么很大的矛盾，
最后怎么处理的？
最后就警察就是那个要调查嘛，但是这个事情后面也确实是挺，因为县城也很小，
都
本
认
来。
识是吗？托关系是吗？
不是托关系，就打人的这几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村里面我们家的亲戚，对，按着那个村里面算，我们得跟他叫哥，就很尴尬嘛。所以本来原先是想那个让警察把他们全抓起来嘛，结果看着是自己亲戚，你这样一搞，不是也挺尴尬嘛？就让那个打人那个带头人，也就是那个男孩他爸赔了点钱，道歉，就这样也就结束了，也没有找那些什么警察来处理。对，要不然就确实得刑拘啦之类的，比较，
对，
对，比较大嘛。
这种大人就是没有一个这个
正确的这
成
个，
熟的一个思维，
对，正确的三观嘛。
让孩子在家一定要先劝一劝说，如果孩子确实受欺负，那也是告诉老师或者是。
对，而且这个其实是就是很不经意的一个小事，就是碰了一下，然后是起了一些冲突，吵了吵，结果呢，那小孩叫他爸，当天下午就过来了。对，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事情就觉得很那个啊。反正这个确实是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我引起的一个校园冲突、校园霸凌的一个事件嘛。
好吧，好吧，我小时候我没有啊，因为我第一呢不喜欢看热闹，第二呢平时也比较老实，也不跟别人起什么冲突啊，当然也没受什么欺负啊，因为说实话。别人欺负我的成本就是跟他得到的东西这个不成正比，我又没钱，对吧？学习也不好，
对，咱还是回到今天这个故事上，因为也是受那个最近这三个初中生，对吧，
对，
打架导致这个重大命案的这种情况所引起的一个思考吧，就是，
这种事情很多的。其实之前是因为你感觉少，是因为以前的这个媒体不发达，你看不到。现在的话，是吧？自媒体也有放大作用啊。说实话，这种事情太炸裂了，容易吸引人的眼球。
对，但是呢。可能咱们接触圈子也是因为毕竟是在这种超一线或一线城市里面，对吧？就可能觉得身边的这种初中生或者是小学生或者是高中生那种的，都是挺文明，起码是不会有那种很暴力的这种倾向的嘛。所以当时就觉得应该不会，就很不可思议，因为这种事情觉得小学或者我们小学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发生会比较多一些，对吧？
我觉得小时候说实话打架，
很正常，
很正常，是吧？农村现在小男孩，
嗯，
有几个没打架呀，是吧？我记得我跟一小个小朋友小时候打架，打的也挺激烈的，身上也有抓伤什么之类的。
对啊。
过几天我去他们家玩，他妈妈说：“你们还打架了？说好朋友之间不应该打架呀，应该一起玩啊。”
对啊。
当时我也还感觉有点不太好意思。
对啊。
对吧？但是真的是打完就过去了，根本就不是让这个事情变得会有什么升级。
对。像以前小时候还有那种，比如说几个小男生在一起，是还比武呢，打架那种的，就是看谁更厉害那种。
对，那时候真的很，
对，但现在不会有了。对，
那个小时候不是武侠电影也
对
流行吗？
是，嗯，但是嗯，暴力还是不好，对吧？建议大家就是尽量避免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那个周边的一些孩子啊发生这种比较暴力性的冲突事件吧。嗯，
在学校里面呢，要教这个孩子，对吧？
嗯、
一定要打回去。
这个有点
不，真的被欺负了，一定要打回去，要么让他告诉老师。对，你不能自己忍着受着，不能批评自己小孩办的不对，是不是？
嗯，
我自己小孩，比如主动去打别人小孩，那我们也要教育，对吧？你不能去打别人，对吧？
嗯，
不能打别的小孩。人小朋友其实他没有三观嘛，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是错。
对，嗯，
可能有些是下意识的。
嗯，
对。
哎呀，反正有点扯远了，就是收个尾吧。
对，
嗯，我觉得就是也是因为看到这个事件，就突然就觉得挺震惊的，就所以在想到今天刚好看到了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下。对，也是想侧面的，就是给大家引导一下吧。施暴者永远会受到惩罚，对吧？
对，
嗯，不管是对吧，来自于法律上的和来自社会上的，甚至是来自于对吧，
甚至来自于冥冥之中的，
对。
嗯
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就是共建和谐社会，大家不要
对
做一些暴力冲突的事情嘛。
对，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行了，节目就到这里啊。
好，那就到这里。
嗯，拜拜。
嗯，拜拜。